到万国，终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好，这追念祝福的话，在新译本的翻译是叫做回想起这些话。那是回想起什么呢？其实就是回想起摩西在过去他所说的，好，包含我们在前面这一章，在二十九章这边提到，好，我们昨天在读二十九章的时候有提到，如果人不听从，他的子孙一定会，没有关系，嘿，人必定会进入到咒诅之中。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遵从神的话。好，刚刚杰荣提醒我说要不要祷告，啊，其实当然有祷告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祷告啊，你相不相信神还是在？相信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用神的话语在迎接神的同在，好吗？好，所以不管有祷告没有祷告，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心爱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神就跟我们在一起。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前一章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其实不单是我们自己没办法蒙福哦，包含我的子孙都会受进入到咒诅。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看重神的话。但是神很奇怪，不是说神很奇怪，神其实是很爱我们，他是行奇妙事的神，但是他允许人做一些奇怪的选择。好，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如果我没有走到尽头的话，你真的会想到神吗？好，就好像 我今天会站在这里，其实也是因为我真的走到尽头了，我真的没有路了，我才开口跟神求。那当我愿意开口跟神求的时候，神就为我开路。好，我们在整本圣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嘛，就像先知约拿也一样嘛，约拿他是不是也不听，然后直到被吞到鱼肚，然后到第三天他开始回转向神跟神求的时候啊，神就开一条新的道路出来。好，所以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神不是要咒诅他的儿女的，但是神必须要，他盼望他的儿女做一个选择，是愿意全心的来跟随。那纵然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神是永远给我们盼望的神，所以他要帮助他的儿女知道一件事情，我回转，神就立刻给我帮助，他就成为我的力量，就成为我的拯救。这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是一贯是这个样子的。好，在这一章我们要首先要去思考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摩西在一开始第一节讲的这个话，大家要去思考，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根本还没进应许之地耶，可是摩西在前面第一段他讲到的是已经讲到未来的事情，他讲到是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不听话被掳。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奇怪，摩西好像真的非常的先知性，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释放出神的启示出来，似乎神已经让他看见以色列百姓是不会听的，是常常不听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根本还没有分散，根本还没有被掳，而是才刚准备要进去，但是摩西在这里却说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这就很像是一个爸爸或妈妈对孩子的一个心，他已经看见了孩子要选择走向那不好的道路的时候，他就会提前来说。就好像我的儿子，他最近好奇心非常的重，他会看到那个插头他就想要 伸过去摸一下，或者是看到我们那个厨房有火嘛，锅子很烫嘛，他就会想要靠过去摸一下。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心是怎么样，不要摸不要摸，摸了你会烫伤。可是你说他会不会摸呢？会嘛，他一样摸嘛。但是当他真的摸的时候，他被烫到他被电到的时候，他才知道啊，原来爸爸讲的是真的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好， 我们现在在读生命记，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悖逆，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摩西在这一章一开始他就释放出一个，你要说是预言可以，但是更是什么，你要说是审判也可以哦。 因为他前面第一大段他所提到的是以色列人要被掳，而且是被分散到各地去，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或者是说对我们来说，你觉得好受吗？好，就好像我们看圣经，圣经有很多的先知书嘛，好，例如说你看到启示录里面，哇，讲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什么大灾难的事情，三年半又如何，之前聪哥有跟大家在分享这一段。那当你听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受吗？换句话说，你会把这个当作一回事吗？哎，可能不会哦。如果我是以色列百姓啊，我就是准备要进迦南地了，然后一个老灰啊，哦，虽然他是一个我们的领袖，但是他开始在跟我讲一些事情是我完全听不懂的事情。好，所以我要提的就是，其实摩西就是，其实他已经带出那个天父的心。天父知不知道以色列人会悖逆？知道的。天父知不知道后面他们会被掳？知道的。其实他都知道了，但是神盼望他的儿女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你愿意，你愿意来顺服神，你愿意来跟从神。那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在后面的历史，是不是大卫他有没有跟随神？有嘛。那我们就看到他的国就被建立嘛。可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呢？所罗门他继续承接他父亲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背离神，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整个耶路撒冷是被破坏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在什么？他们选择跟随神就蒙福，而他们选择背逆神就进入到咒诅里面。好，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前面第一大段一到十节，我们给他一个小的分段。好，那我们给他一个小的标题叫听从耶和华就蒙福。好，神其实透过摩西一开始释放出这样子的预言，先知性的预言，或者是说审判，但是神有没有要不给以色列人希望跟盼望？其实没有哦。你会发现神从旧约到新约，他会透过很多的先知去释放出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可是同时他也给这些先知会带给以色列百姓什么？盼望。只要你回转过来，只要你回转过来，神就立刻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帮助。那我们往下看，我们就要看见神对于百姓愿意回转的时候，特别以色列的百姓，特别属神的孩子，如果你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八个拯救的一个方向。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地方，我们会得到的是什么？神必连续我们，神必连续我们。第三节他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好，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第一个神就连续就临到我们。什么叫连续？它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什么？是怜悯，是爱。它是一个动词哦，它不是名词，不是形容词哦。所以也就是说，我本来在悖逆的，我本来在罪中的，但是我回转向神的时候，神的爱就立刻就临到我。他不是形容而已，而是他就过来拯救我，过来帮助我。我们在三四节看到是什么？是神主动召聚哦，是神主动召聚。当我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把我从各地，从被掳之地召聚回来。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拯救的方式。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见什么？神要赐给我们什么？列祖所给我们的，应该是说神给列祖的地。好，在第五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更多。好，所以在第五节这边我们看到第二个神给的是什么？神当初跟列祖所立的约要给我们的地，神就会给我们。好，这个事情在以色列人身上有没有发生？有啊。我们看到以色列被掳亡国之后搞了多久？2000年有吧。然后在1948年他们重新回到 列祖，神给他们列祖的地，在那个地方重新建国起来。好，那我在网络上看到，当初其实英国本来是说要给他们建国的地方是在哪里，不是现在以色列那一块哦。当初在英国的国会里面在讲，是要给他们去乌干达，去乌干达重建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些犹太人说什么？我不要，因为我们的神在他的话语，在生命记里面已经讲到什么？他要把我列祖的地给我。那什么叫我列祖？以色列人的列祖是什么？亚伯拉罕啊，就是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那一块地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这样子相信的。所以你看见神有没有带领以色列回到那一块地？有。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今天我的生命之中，如果我现在正在一些困境困顿之中，如果我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也要带领你回到他当初跟我们列祖所应许的那一块地。第三个，神会什么？善待我们，而且是使我们的人数比列祖更多哦。有没有？你看到现在的以色列的人口，有没有比他之前的列祖的人数来得多？有啊。好，这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祝福。好，就是你回到那地，而且你会兴旺，你会兴旺。我们要提的，现在的以色列其实是万国之首。如果你们有留意，好，前两三年，远见有特别针对以色列做一系列的一个报道，你会发现现在最强的科技在哪里？在以色列。台湾现在闹得最凶的，跟台中最有关系的是什么？空气污染。霾害从哪里来？空气污染从哪里来？因为缺电，台湾缺电，但是我们又决定不要走核能，所以最后大家卯起来烧炭。好，那我看新闻报道说，台中的发电厂一天烧40000吨的碳。好，我跟大家讲，全世界能源科技最强的在哪里？以色列。不论是水的能源，太阳能的能源，所以如果你去到以色列，你会看见他们真的有办法把沙漠变成一个绿洲的城市。你去到以色列，你会看见他们的水果都比你的水果来的大。好，当然我还没去过，林奈老师有去过，那我之前我的同学有去过，他们说芭乐跟我的头一样大，然后我说这么大的芭乐怎么吃？他说是真的。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这个样子，神会使他的百姓兴旺起来，神会祝福他的百姓，神会善待他的百姓。好，这个是第五节。好，第六节我们看到，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的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当我愿意回转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帮助我们转离污秽耶，而且神，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只有神可以帮助他的百姓远离污秽，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可以存活。第六节最后面说的可以存活，人在罪中你有办法存活吗？人在污秽之中你有办法存活吗？没有办法哦，因为你在罪中，罪的工价乃是死，最后一定会带来死亡。可是如果你愿意回转归向神，不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你愿意回转向神，神必赦免你的罪，你可以得到这永生的一个生命的，好吗？所以这是第四个神的拯救，是他必将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而且不单我而已哦，是包含我的后裔，而且是可以存活的。我们这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有没有看见？全世界有哪一个民族亡国亡了这么多年还可以复国的？应该没有吧。中国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武侠小说什么反清复明，反到最后真的有复明吗？没有嘛。有啦，就是进入到民国而已啦，对不对？没有回到明朝嘛。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所有全地全整个地球各民族，我们没有看过有一个是这个样子，只有以色列被神所拣选的民族才能够这样，他的民族是可以持续的长存的，不然都会遇到什么？被同化。我问大家，你们现在还知道，哎，你们周边有谁真的是什么什么满清的后裔啊，什么爱新觉罗的后裔啊？有啦， 你如果特别去查一定查得到，但是其实到最后他们都被什么同化了，或者是说 我们再讲中国远一点的，你现在还分得出来你到底是不是羌族吗？你其实你分不出来，但是犹太人分得出来。哎，你发现整个世界犹太民族，不论你散落到各地，犹太民族是被神所拣选的。那同样的，在新约，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不论你现在的光景，不论你未来可能你会再一次的软弱，但是神说你只要回转，你只要回转，我就要使你离开一切的污秽，我就要使你可以存活。好，第五个是什么？好，第五个，这个我们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啊。好，神彰显他公义的那一面，我们在第七节看到，神把一切的咒诅加在你的仇敌还有逼迫你的人的身上。哇，这个开不开心？开心啊。哦，我们都知道嘛，基督徒是不是都会被逼迫？好像是耶。不论你是被你家里人逼迫，或者是你像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国家，北韩啊怎么样，都会被逼迫啊。神说你回转，我就使这些的咒诅临到这一些恶人的身上。哇，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祝福哦。好，第六个是什么？第六个叫做使我们归回。第八节你看见了，你们必归回哦，是你必归回哦，不是你可能归回哦，是神的应许，是你一定会归回的。而且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我今天在读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默想一件事情，就是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话，不是本来是应该我要做的事情吗？怎么在这里神好像他的意思是我只需要回转，我只需要回转，我只需要做那个决定，神我愿意跟随你。其实神就帮助我的生命越来越能够听，越来越有顺服谦卑的一个生命。过去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读到什么，哇，你要什么遵守律例诫命典章，我都说哦，好好好好，我会遵守。就好像我看 中华民国的交通法规，不可以闯红灯，好，不可以红灯右转，好，但是我做不做得到？拍谁做不到，红灯照样右转，然后就被警察拦下来，然后就被开单，然后就很愁苦，因为口袋就空了，口袋的钱就被掏出去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光景啊。但是我后来想到，我今天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奇妙的工，那个拯救是什么？我只需要跟神说，神我愿意，然后后面的神的灵，圣灵就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有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生命出来。我本来从不能听的，我变成可以听；我本来从没办法遵守律法的，我变成可以遵守律法。其实这都是神的恩典哦，这都是神的恩典哦。我们人要回应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真的可以让我谦卑下来，真的可以让我服下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后面神的灵就在我身上做。所以我现在每一次看到红灯的时候，我会自己停下来了。不是因为我怕我的口袋会空掉，而是因为我知道当我右转的时候神不喜悦。不是因为那里有没有警察的问题，是因为我知道神说地上的律法我们必须要尊重。好，所以我会发现我们从里面开始被神一点一滴的去改变，而这个就叫做什么？归回啊。你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立刻回到天堂，你认为天堂的生活是怎么样？天堂的生活会有红灯右转的事情吗？天堂的生活会有区长跟你讲话，然后你说哦，好好好，然后心里很多的 OS， 你自己做，又跟我讲三月又要报幸福小组，是做不完哦，很累的呢。你认为天堂会有这种事情吗？不会的。对，所以其实神在地上在帮助我们，其实也在学习什么天堂的一个生活。你想要归回吗？你想要归回，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先跟神说，神我回转到你面前，那其他的神就一路带领我们。所以我今天在读到第八节的时候，我觉得哎，回看我自己的生命，我从没办法听到可以听，没办法顺服到进入到可以顺服，真的都是神的恩典。好，第九节， 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上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
上
所
产
的，
都
绰
绰
有
余，
因为耶和华
必
在喜悦你，
降
福于
你，
像
从前
喜悦
你
列
祖
的
一样。
好，我们要讲第七个，第七个神的拯救是什么？我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都会绰绰有余。其实这就是什么？丰富嘛，就是什么？丰盛嘛，地的土产都绰绰有余，你手上所做的工作都是蒙百倍的祝福，好吗？不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是世界的律，可是神的律不是这样。神的律你可能一分耕耘是一百分收获，因为什么？你敬畏神。好，我们看到以撒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好，所以这个是第七个。那第八个是更棒的是什么？神必再喜悦你，而且降福给你，好吗？所以这八个是，如果我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神的拯救，这八个拯救会再次临到他的百姓。不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不论你的家族的光景如何，不论你民族过去如何得罪神，只要从我开始，我愿意回转向神，神的这八个拯救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好，但是在这个这八个拯救它是有但书的。什么但书？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还有第八节，你去对照一下，你会发现它重复的在讲什么。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或者是你若听从他的话，然后再来你也会看见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好，所以这两个是关键哦，这两个包住这八个拯救。如果你希望你的家族翻转过来，重新回到蒙福的行列，你必须要这样做。好，那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过，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守神的话，我遵守神的话，就是爱神，而且是一个应许，是我要去那里，要去跟他同住啊！这不就是归回吗？这个其实就是神的归回，我要把我的儿女招回来，要回家，要回到天父的家，好吗？所以这个是第一大段神要给我们的，就是如果我愿意顺从耶和华，我就能够成为那个蒙福的一个儿女。好，第二大段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给他一个小的标题是神的话是可以遵行的，神的话是可以遵行的。好，摩西在这里说神的话是很靠近我们的，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是可以说出来，而且是可以去 遵行的。你在这一段经文中看见他说，你不需要到天上去拿，你也不需要到海外，到很远的地方去拿，其实神的话就是非常靠近我们，我们可以说出来。属神的百姓，你是可以守律法的。好，这里我们要帮助大家先从旧约来思想一个问题。旧约我们都知道要守律法，可是我问你们，神知不知道以色列人没办法守？其实神知道，神在西乃山开始颁布十诫开始，你认为神一颁布他就认为说以色列人都可以守吗？没有，神都知道以色列人做不到。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东西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律法，就是我们所谓的托拉，妥拉。好，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尽他们能力去遵守，但是因为做不到，因为律法我做不到，我靠自己我做不到，所以神有设立一个什么献祭。你发现神有讲到很多的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因为我做不到就得罪神嘛，我做不到就犯罪嘛，所以透过献祭的方式，我可以跟神恢复关系，我可以跟神和好，好吗？这个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摩西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百姓你要做一个选择啊，你要选择跟随神还是跟随世界，或者是说你要选择跟随神 还是跟随撒旦？好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回应的部分。第一个，律法是神给的，但是我靠自己做不到，所以神透过献祭来帮让神的百姓可以跟他和好。第三个，我们要选择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好，献祭本身是为了让百姓可以得到什么？赦罪的一个恩典。如果只有律法，我问大家，律法可以让大家赦罪吗？没办法哦。我今天守律法，我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把所有的律法书上讲的我都行出来。好，就算我真的做得到，可是我之前没有做到的呢？律法可以赦罪吗？没办法，所以要透过献祭，好吗？所以这个是神在保护他的百姓，神在帮助他的一个百姓，能够遵行神的话，能够在神的话里面真的是得着生命，好吗？所以摩西给百姓在这一章，其实摩西在最重要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百姓啊，你要跟随神啊，你到底要跟还是不要跟？你如果不跟，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到十节讲的，你会被掳，你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好，所以摩西其实在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其实没办法遵行神的话语，但是在这几节的经文他又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这个在刚开始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冲突？我会觉得奇怪啊，你又说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又讲说做不到，这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好，其实你如果要更明白的话，我鼓励大家你可以去对照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章其实有完整的在解释这一章的经文。好，那我取一小节出来讲，就是律法的总结其实就是基督，整个律法的核心总结到新约时代其实就是基督，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好吗？所以我们前一章在二十九章二十八章是不是有读到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神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拯救的方式，可以帮助属神的百姓回转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依靠神，跟随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用新约的讲法叫什么？随从圣灵。用新约的讲法叫做随从圣灵。好，在十四节他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中，使你可以遵行。好吗？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人一生最大的果效其实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我们拿大卫王来举例子，你们认为大卫王他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不会犯错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你会发现他因为他的心是敬畏神的，所以他的人生，他的生命是一路的往上，他的生命是能够越走越光明的，越来越进到神的光中。虽然他曾经犯了奸淫与拔示巴发生了奸淫，但是当先知来指责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认罪。我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你信了耶稣基督，你从此就不会犯罪吗？其实没有哦。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心中有神，我必须要敬畏神。纵然我可能一时软弱，我一时遇到试探不小心跌倒了，但是因为我里面是敬畏神的，所以我会回转，我愿意回转。好，我问大家，在圣经里面跟大卫王相比，大卫王的前一个王是谁？扫罗王。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对比。你觉得他有回转吗？没有哦。其实如果你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回去把扫罗王跟大卫王，你可以做一个那个我们叫做比较表，你从他的身家背景所有你去比，你会发现其实大卫是在扫罗王面前可能根本抬不起头来，因为扫罗王其实就是人家说的什么高富帅， 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语，就是高富帅，各样最好的条件都在他身上，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第一个以色列的王，所有最好的条件在他身上，但是他没有选择跟，他没有选择跟随神，他选择跟随什么？百姓。他因为惧怕百姓，所以提前献祭，有没有？撒母耳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指责他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如何？你不可以？你为什么自己去献祭呀？他因为惧怕，而他做了很多的跟神心意相违背的事情。他因为惧怕，所以他行出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从这两个王，我们也就看得出来，其实神所在意的不是在于我不会犯罪，我不会犯错。神所在意的不是说我今天能不能百分之百的守律法，而是我的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好，那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刚刚我们讲的是旧约嘛，旧约说神的话是可以遵行的，可是在新约的应用是什么？我们如何可以守律法？我刚刚有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你如果爱我，就守律法。”但问题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比以色列人棒啊，有吗？我们在座，你有没有你自己认为你的 IQ 比以色列人还要高的，有吗？或者是说你的口袋、你家里的任何的东西，你觉得是比以色列人来的强的？没有吧？所以以色列人没办法守律法，我就行吗？其实没办法，所以不能靠自己。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而且耶稣为了帮助我们，他为我们求什么？圣灵的保惠师来，圣灵把整本律法书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其实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在新约里面，我如果真的想要能够完全律法，我如果想要爱耶稣，我必须能够随从圣灵。圣灵要我悔改，我就悔改；圣灵要我认罪，我就认罪；圣灵叫我不要做，我就不要做。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第三段呢，十五到二十节，它是一个段落，我们给它标题叫生或死的一个选择。好，在十五节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好，其实摩西在这个时候要百姓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什么选择？跟随神还是悖逆神？跟随神你就可以有什么祝福，悖逆神你就进入到咒诅。我们从生命记从前面那这几章一路读下来，其实都在强调这个事情。好，我要问大家，神需要我顺服他吗？神需要靠着我们人去顺服他，所以他才可以变得更荣耀吗？其实讲白一点，神不需要。神不会因为我今天有顺服他，他就得着更多的荣耀。他不需要这样做，但是神渴望我做一个选择，因为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拣选的儿女，神渴望我回应他，神渴望我专心的跟随他，神渴望我顺服他的时候，神的爱，一切源头都是因着神的爱，不是因为我做得如何，不是因为我配的。好，所以我们能够做这个选择，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好，他说，如果你若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话，你就会进入祝福之中，而不是咒诅之中。其实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从生命记读到现在，你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有没有听？有没有听摩西讲的话？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往回看，你觉得有吗？没有嘛，所以才有什么被掳啊，所以才有什么分散到各地去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看见圣殿被毁了几次？两次嘛，是不是？对吗？哦，我们最近不是谈说第三次要重建了嘛？对，所以你发现 以色列人不断的在背逆神，那神有没有惩罚？神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管教？有哦。犹太人在二次大战被希特勒屠杀了多少人？那个是不是惩罚的一种？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啊。那但是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神是的确是会管教的。但是这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翻一下那个希伯来书好了，10:28-29。如果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翻哈、哦，希伯来书10:28-29。有吗？你们有希伯来书10:28-29？好，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是何等的加重呢？好，我在这边，其实我今天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以色列人过去被逆神都被管教成这样了，那更何况各位基督徒，我们是相信耶稣的，我们也有圣灵内住的。如果我们依然被逆神，你觉得会如何？好，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哦。我要选择生还是死？我要选择进入到生命，还是进入到咒诅里面？好，特别我们刚刚看到希伯来书这里讲的，人践踏神的儿子，将他使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在新约里面，神也透过保罗，透过这些书信，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就好像摩西在这一章对旧约的百姓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尽心尽性的来爱你们的神，来跟随你们的神，要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听还是不听？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哦，我们现在已经有整本神的话语了哦，新旧约哦，啊，我听多少，我跟多少。好，所以这个是很提醒我们的地方。好，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刚刚有分享到就是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好，这个就回应我们刚刚在第一段里面讲到，其实摩西他真的就是一个爸爸的心，他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会走向错误的道路，所以他呼天唤地，他期待他的孩子，他的后裔是能够跟随神，能够听神的。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你会发现生与福，死与祸，生死福祸，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在讲这个事情。但是我告诉大家，你放心，在新约时代的我们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还是可能会离弃神，我们还是可能会选择世界的，还是可能的，我们还是可能会因为软弱而跌倒。但是神总有办法把他的百姓带回来，不论是透过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他们分散到各地，最后才回归。好，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愿意回转向神，神就会帮助我们的生命继续往前走，好吗？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新约时代有一个这么棒的耶稣基督，有这么棒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时时回转来向神，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持续的往前进的，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回到神最起初他定义要祝福给我们。我们是蒙福的儿女的，我们本来应该就是蒙福的儿女的，只要我们愿意听。 好吗？我们一起把圣经合上，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也请敬拜预备。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要选择，主，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主，我们愿意听，主，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主，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因为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你就是这个话语，就是神的话语。你降世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着神你的爱。你要帮助你的儿女从咒诅之中离开，你要帮助你的儿女从世界之中出来，进入到你蒙福，你当初创造我们，起初你就是要赐福给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全的与你连结，让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圣灵，求你来更多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